那我们今天开始36章，创世纪36章。
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
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比伦的女儿亚大和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麻的女儿阿和利拔玛，
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什摩。
亚大给以扫生了以利法，巴什摩生了流马，
阿和利巴玛生的耶乌斯、亚兰、可拉，这都是以扫的儿子，是在迦南地生的。
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
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聚集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
于是以扫住在希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
以扫是希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
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以扫的妻子巴什莫生流尔。
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莫、喜波、加旦、基纳斯。
提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以亚大的子孙。
流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撒玛、尼撒，这是以扫妻子巴什莫的子孙。
以扫的妻子阿和利巴玛便是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她给以扫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
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阿摩族长、喜波族长、基纳斯族长、
可拉族长、加坦族长、亚玛利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都是亚大的子孙。
以扫的儿子流尔的子孙中有拿哈族长、谢拉族长、撒玛族长、米撒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流尔所出的族长，都是以扫妻子巴什摩的子孙。
以扫的妻子阿和利巴玛的子孙中有耶乌斯族长、亚兰族长、可拉族长，这是从以扫妻子亚拉的女儿阿和里巴玛子孙中所出的族长。
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以东。
那地原有的居民何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就是罗丹、朔巴、祭便、亚拿、
底顺、以查底、底闪，这是从以东地的何利人希尔子孙中所出的族长。
罗丹的儿子是何利、西曼，罗丹的妹子是廷拿。
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马拿辖、比巴路、示波、西南、阿南。
祭便的儿子是雅雅、雅拿，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祭便的驴，遇着温泉的就是这亚拿。
亚拿的儿子是底顺，亚拿的女儿是阿和利巴玛。
底顺的儿子是西旦、伊士丹、毕兰、基兰。
以查的儿子是祭罕、萨班、亚干。
底三的儿子是乌斯、亚兰。
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记在下面，就是罗丹族长、朔巴族长、祭便族长、亚拿族长、
底顺族长、以查族长、底山族长，这是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都在希尔地按着宗族做族长。
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
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作王，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
比拉死了，伯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
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
户山接续他做王。
户山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做王。这哈达就是在摩押地沙旦里变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德。
哈达死了，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做王。
桑拉死了，大河南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做王。
扫罗死了，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做王。
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续他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乌，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是米萨河的孙女马特列的女儿。
从以扫所出的族长按着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记在下面，就是提纳族长、亚勒瓦族长、耶贴族长、
阿和利巴马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
基纳斯族长、提曼族长、米比沙族长、
马基迭族长、以兰族长。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按着他们的住处，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的氏族，以扫的后代。
在上一章35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平差不多到了一个段落，还没结束，但是到了一个段落。这个段落结束在他回到，首先是回到了伯特利，神叫他改名字。之后我们看到在35章21节，他就讲到以色列起行前往，他的名字就从雅各改到了以色列。所以雅各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他是一个抓的人，到了这里呢，他变成了与神同作君王，受神管理，成了以色列。那36章就插进来了以扫的事情。我想这个插进来的按照圣灵来讲插得刚刚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要交代以扫了。因为雅各跟以扫是双胞胎，他们是同时出生的。雅各是弟弟，但是现在呢他成为了以色列。以扫呢本来有长子的名分，结果却因着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出卖了，所以以扫呢就被称为以东。所以36章，如果我们整章来读下去的话，我们就发觉，你看在第一节他说以扫就是以东，到了第八节的末了，以扫就是以东，到了19节的末了，以扫就是以东。好像圣灵在这个地方一再的提醒我们以扫现在变成了以东了。以扫这个本来是有长子名分，那么尊贵的名分呢，就是因为一碗红豆汤，他成了以东。我们知道这是在记载在25章30节，创世纪的25章30节，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我们可以，或者我们从27节开始看起啊，创世纪25章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你看现在就是雅各跟以扫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换句话他常常落在世界的里面。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家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所以他的名字以扫叫以东是从这里来的。但是在我们在36章呢，他一再的重复，为什么他一再重复以扫就是以东呢？因为到后来呢，以色列人碰到了许多的敌人，其中有一个主要的敌人叫以东。 圣灵在这里提醒这以色列人，这个以东呢，其实就是以扫，家人不要忘了，就是以扫。我们记得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上次也提过，我们再复习一下，十二章有再一次提醒我们，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回转，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圣经不管旧约新约一再的提醒我们，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原来的字义就是有毛的，很多毛，这形容我们的肉体。以东呢就是红，红汤那个红色。所以以扫因着在他一生当中犯了这么一次错误，好像在他身上一生就落下了这个印子。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如果顺着肉体来做事呢，常常可能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可能我们做的事情成了我们一生的一个印记，拔不掉了。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活在圣灵的里面，不要活在肉体的里面。然后第二节他说，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我们刚才讲过，以扫是代表肉体，因为他喜欢打猎，喜欢活在田野里面，活在世界里面。那迦南的女子呢，就代表这个世界。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代表什么？肉体呢跟世界联合，肉体跟世界联合。那他的妻子是谁呢？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在二十六章的时候，创世二十六章也提到这件事情，但是这两个名字不一样，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二十六章，三十四节啊。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低，你看他这边讲的尤低啊，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这两个名字不一样，对不对？但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啊。所以以伦的女儿，他这边讲亚大，但是这边呢是尤低。然后，以伦的女儿这边是巴什抹，以伦女儿，她在亚大呢，实际上就是这边的巴什抹。然后比利的女儿尤低呢，尤低就是阿和利巴嘛，名字虽然不一样，但是同一个人，在这里想提醒弟兄姊妹，他们记载的不一样。然后又娶了第三节，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那以实玛利是谁？我们记得以实玛利也是代表肉体，对不对？以前亚伯拉罕的时候，以实玛利也是。那以实玛利的女儿就代表肉体的产物，肉体的产物。所以呢，一个属肉体的人呢，总是喜爱属肉体的事。所以他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黎拜约的妹子巴什抹，这就说出了属肉体的人总是喜欢属肉体的事情。那这个娶了这个巴什抹呢，其实在二十八章第九节，你看一下啊，算是二十八章第九节，也是另外一个名字。二十八章第九节，你看一下，娶了马哈拉为妻。二十八章第九节，他的名字叫马哈拉，在这边呢是叫巴什抹。然后是同一个人，亚大呢就给以扫生了以利巴，巴什抹呢就生了流尔，阿和利巴玛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这都是以扫的儿子，是在迦南地生的。你看很奇妙，以扫的儿子都是在迦南地生的。在前面一章呢，雅各的儿子呢都是在巴旦亚兰，虽然我们说提到便雅悯的事，但是他这边记载，你看 然后接着他说，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你看以扫把他的家里的人跟所有的财物都迁往别处去，这个别处呢，我们知道就是后来的西尔山，啊，就是西尔山。这很奇妙，因为如果你记得的话，在三十五章啊，三十五章的第十二节那边，神特别讲到，他说：“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也就是迦南地呢，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是神的命定，要赐给雅各。所以呢，因着神的命定呢，很奇妙，雅各以扫带着他所有的人离开了。所以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的意思，但一方面其实也是神的意思啊。所以他虽然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其实上是按着神的心意。他虽然不懂，但是实际上是，所以我们的连线疆界啊，神早就给我们预定好了啊，神给我们预定好了，我们的生活气息存留都在他的手中。然后他就离了他的兄弟雅各，这也说出了一个属肉体的人啊，不喜欢跟与弟兄们同住。你知道诗篇里面也讲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对不对？在圣灵的引导下与弟兄同居，这是又善又美的事情。但属肉体的人不愿意受约束，所以他们喜欢单独，所以他就离开了他的兄弟雅各。为什么第七节？因为二人的财物牲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所以如果我们的眼光啊，在都是在财务群畜上面呢，我们的爱弟兄的心就没有了。而且呢，因着财务群畜甚多呢，地方就容不下他们。这不仅是讲到物质方面，也讲到属灵方面。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属灵的知识太多了，如果没有生命够得上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容下别人。所以于是以扫就住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所以以扫住在西尔山里呢，这是出于神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生命记第二章啊，你看一下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第五节，第五节怎么讲？他说不可与他们征战，这他们是指着这以扫的子孙，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其实神早就命定以扫山是给西尔山是给以扫的，结果以扫呢就住在了西尔山。如果你们记得在三十二章啊，创世纪三十二章第三节，你看一下三十二章第三节啊，他那边讲了，那时候雅各刚过了亚伯渡口，不是亚伯渡口，就是刚刚离开了拉班以后，他就先打发人往西尔地区，就是以东地，你看见他哥哥以扫。那时候呢，以扫常常喜欢打猎，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以扫就常常到西尔山去。那现在记下来是说，他现在已经整个搬过去了，那时候只是常常去那边打猎而已，他还是住在迦南地。但在这个时候呢，当雅各经过了事件伯特利到希伯伦以后，以扫就离开他了啊，这真的就去了神给他那个产业之地。然后接下来他说，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以扫的妻子巴什抹生牛耳，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摩、喜波、加坦、基纳斯。我们在读这两节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发觉有些名字很熟悉，譬如说以立法，你看十一节立法，然后还有提曼，如果你再翻过来看二十八节啊，还提到一个二十八节，你看乌斯，底山的儿子是乌斯，你没看到？
嗯，
这三个名字是不是很熟？在哪里？约伯记，对不对？
嗯、
你看一下约伯记啊，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看到没有？然后你再看第二章第十一节，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看到没有？所以约伯记出现的这些地方跟人名啊，跟三十六章有一些地方是重复的。所以有些读经的人就觉得约伯记是发生在以东地，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准确的一定可以肯定，但是这些名字你看很巧合在一起，所以很可能约伯记是发生在以东地。因为我们知道约伯那时候他是很早的时期，我们说大概是跟就是在摩西之前的，他是最早被写的，而且他发生的地方应该不是迦南地，所以有可能是在以东地。然后十二节，提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我们知道亚玛利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的时候有出现过，十七章第八节特别讲到亚玛利。为什么呢？亚玛利就是说以色列离开埃及到旷野以后第一个碰到的敌人就是亚玛利，所以亚玛利也是预表肉体。这个亚玛利呢，就好像他在阻挡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心意要他们去的地方，就阻挡他们进入迦南。换句话说呢，我们在追求属灵的历程的途中呢，我们常碰到最凶悍的敌人就是亚玛利。不仅出埃及记十七章有记载，我们也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五章。生命记二十五章我们也看一下，因为出埃及记那一段我们比较熟悉啊，生命记这一段我们比较不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这边把它一些就是在出埃及记没有提到的东西，他在这边又提出来，给我们更详细的资料。二十五章十七节，他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待你们？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你看，那在那边没有提到他们疲乏困倦，那这边他特别提到疲乏困倦，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提到后面软弱的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所以肉体呢，常常在我们什么时候攻击我们，就在我们疲乏困倦的时候，而且他喜欢击杀后边软弱的，所以不要老是待在后面啊，他常常攻击后面的人，而且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七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申请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 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撒母耳叫他杀尽，他没有杀尽，结果神就废弃了他。而且我们知道扫罗后来是被亚玛力人杀死的，如果我们读他后面的话历史。所以这都给我们看见这些肉体啊，十三节，刘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撒玛、米萨，这是以扫妻子巴什抹的子孙。以扫的妻子阿合利巴玛是祭便的孙女，亚的女儿，她给以扫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十五节，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以扫子孙出了很多的族长。什么叫族长呢？族长就是做领袖的。这说出了，你知道，肉体总是喜欢做头，总是喜欢管辖人，所以出了很多的族长。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阿摩族长、喜波族长、基纳斯族长、可拉族长、加坦族长、亚玛利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都是亚大的子孙。以扫的儿子刘尔的子孙中有拿哈族长、谢拉族长、撒玛族长、米萨族长，这在以东地从刘尔所出的族长，都是以扫妻子巴什抹的子孙。以扫的妻子阿合利巴玛的子孙中有耶乌斯族长、亚兰族长、可拉族长，这是从以扫妻子亚拿的女儿阿合利巴玛子孙中所出的族长。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以东。你看，再一次提醒我们。好，二十节，那地原有的居民何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所以当以扫去希尔山之前呢，那地的居民呢原来是何利人。如果我们读生命记第二章十二节，你看一下，生命记第二章十二节，他说先前何利人也住在希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这边讲到呢，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但这边还记载他的子孙呢。所以一般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他不是真的把他除灭，而是说跟他同化了，同化以后他就不见了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你知道，很多时候你与世界结合的结果呢，你会被同化。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啊。因为什么时候我们爱世界，我们很容易就被同化了。我们那个基督徒的那个应该的表现呢，被同化出来，你看不出来是神的儿女。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就提到这件事情。他说他的子孙呢记在下面，就是罗丹、朔巴、祭便、亚拿、底顺、以查、底山，这是从以东地的何利人希尔子孙中所出的族长。罗丹的儿子是何利、希曼，罗丹的妹子是廷娜，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马拉辖、以巴路、示波阿兰，祭便的儿子是亚拿、亚拿当时在旷野牧放他父亲祭便的驴，遇着温泉的就是这亚拿。这边对于亚拿特别多提了一些事情啊。首先这个亚拿呢后来就成了族长，如果我们读到二十九节后面就提到亚拿族长。这个亚拿族长呢，他原来是做什么呢？是帮他父亲祭便牧放驴的啊。换句话，他原来是很卑微的，但现在变成了族长。当然从属灵的教训告诉我们，从如果我们常常处在卑微的状况下，就容易被升高啊。那这个亚拿呢，他遇见了温泉。你知道在旷野里面能够找到温泉，这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他特别把它记下来。 那这也同时提醒我们，你知道，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必须要找到温泉。这个温泉是什么呢？这个泉源当时指的主自己说的，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但如果你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这在提醒我们，就是说，在世界上，在旷野里面找到温泉，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但在我们人生的旷野中，我们要找到我们的主。这个亚拿呢，在36章提到好几个亚拿，譬如说，我们看第二节有提到亚拿。亚拿的女儿，你看到没有啊？还有第14节也提到亚拿，14节，这是这两个亚拿是同一个人。然后我们看到20节也提到一个亚拿，哦，就是20节最末了的，当然这是不同的人了啊，这是另外一个人，所以名字是一样的。然后他说亚拿的儿子是底顺，亚拿的女儿是阿和利巴吗？底顺的儿子是辛旦、伊斯班、易兰、基兰，以查的儿子是毕汉、沙番、雅干，底三的儿子是乌斯、亚兰。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记在下面，就是罗丹族长、朔巴族长、祭便族长、亚拿族长、底顺族长、以查族长、底三族长，这是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都在希尔地按着宗族做族长。接下来他说，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载下面。这整章记载了好多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情啊。他记载了以扫的子孙，你看他记载以扫的子孙呢，或者当地的居民的子孙啊，没有只记载他们名字，没有记载他的事迹。换句话说呢，属肉体的时候，属肉体的人所做的事情不被神纪念。然后，那为什么要记下来呢？因为跟后面的历史发生关系。所以我们从后面历史会看见很多。等一下我们会交通到。那这边他特别提到，以色列人未有君王以治理先呢，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所以讲到呢，你看肉体总是喜欢先作王。肉体总是比属灵的先做王，而且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时他们要求王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废弃的神，他们跟那个撒母耳要王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想神做王。换句话说，以东人就肉体呢，总是想要弃绝神，自己要做王，所以他们喜欢做王。那接下来他就讲到了八个王啊，这也注意到这里有八个王。他说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啊。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做王。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户山接续他做王。户山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做王。这哈达就是在摩押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德。哈达死了，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做王。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河伯人扫罗接续他做王。扫罗死了，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兰接续他做王。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兰死了，哈达接续他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乌，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是米萨河的孙女马特烈的女儿。好，这边记载了八个王。如果我们读他这八个王，我们发觉第一个呢，他们做王的时候是一个民主制度，你们发觉他们是很开化的，很聪明的。为什么呢？他不是世袭的。你看以色列人的王啊，是世袭的。他们这个人死了以后呢，你没有看到人家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你也没看见人家篡了他的位啊。他们好像这个人死了呢，他们又好像又推举出另外一个王来。所以你看见，你发觉呢，这以东人呢，他们很有智慧的，他们那时候就有一种民主的制度。这个人死了，他们没有接续的问题，他们又找了另外一个人，所以你看见以东人他们很聪明。等一下我会继续看这一点。然后我们看见呢，不仅如此，你看他们的京城也不一样。他特别提到三个京城啊，换句话，他们京城也不一样，代表他们不是世袭的啊。然后最后一个王很特别，他没有提到他的死啊，每一个都死，这个没有提到他的死。 不但没有记他死呢，还记他的京城，还记他的妻子，还记得他妻子是谁的孙女，谁的女儿啊，这一点比较特别，等一下我们来看。好，然后四十节，从以扫所出的族长按着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记在下面，就是亭那族长、亚勒瓦族长、耶铁族长、阿合利巴马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基纳斯族长、提曼族长、米比萨族长、马基迭族长、以兰族长，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按着他们的住处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所以这个就把以扫的后代做族长的、啊、按着宗族、按着住处以及当时他们原来的那个居地谢尔山的这些族长们，还有做王的，他们全部列下来了。那为什么这个哈达讲到他做王，然后没有提到他死，而且还记得他的京城的名字、他的妻子的名字呢？这很可能，读圣经人觉得很可能是跟民数记二十章有关系。我们看一下，民数记二十章，我们看一下，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发生的事情。以色列人在旷野发生的事情，民数记二十章，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起。摩西从加迪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看到没有？这边有提到以东王了，啊，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迪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来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为什么记载这一段历史呢？因为我们知道摩西这五经都是摩西在写的，所以很可能摩西在写这一段的以东王就是那个哈达，当时他还在，所以他没有写他的死，还写了他的京城，还写了他妻子的名字，还写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背景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以东人是以色列的兄弟，摩西去请求说：我们是你的兄弟啊，弟兄，我们经过你的地，我们不践踏你的这些农地，我们甚至喝你的水，给你价值，他不容他们。我们再看二十一章第四节，他们就是民数记二十一章，他们从希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去，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你看，就是因为以东不让他们，以东王不让他们走，反正后来就发生了火蛇与铜蛇的事情，啊，所以有这样的背景在。那神对以东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三章，《生命记》二十三章，我们看第七节。生命记二十三章第七节：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你看，这是神的话啊！不要憎恶以东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人。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你看啊， 所以你看神对以东人是这么的好。所以以东人一方面代表肉体，一方面代表我们的弟兄。所以今天也许我们走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有些弟兄是他走属肉体的路，不可憎恨他。第三代，换句话说，时候到了，也许他还可以回到。所以神对以东人是这么好，但以东人你看，因着他是属肉体的，所以他抵挡神的子民，逼迫甚至逼迫那些走窄路的人，嘲笑他们。我们再来看撒母耳上十四章，撒母耳上十四章四十七节，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哪里去都打败仇敌。在扫罗做王的时候，你发觉以东已经成了他们的仇敌了。在这边在旷野的时候呢，还不过只是说不让他走，在这个时候呢已经成了仇敌了。所以我们的肉体呢常常成为我们的仇敌。我们接下来再看撒母耳下第八章，看十四节或者十三节开始看好了，十三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或作以东啊，一万八千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房屋，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他得胜。你换句话说呢，你看当大卫的时代，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大卫的时代呢，以东人就归服大卫。换句话，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地位是对的话，肉体要臣服下来。所以肉体呢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它就做大了，在我们光景好的时候呢它就被臣服下来。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上十一章，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起，耶和华是以东人哈达兴起，你看又是同一个名字哈达啊。这个哈达呢，当然是同一个名字，但不是同一个人了啊。做所罗门的敌人，你看为什么要做所罗门的敌人呢？因为所罗门他背弃了神啊，拜偶像起来了。所以这个哈达是谁？他是以东王的后裔。你看以前有一个以东王就叫哈达，他是他的后裔。先前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甲上去葬埋阵亡的人，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约雅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六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丁尽都剪除。那时哈达还是幼童，他和他父亲的臣仆几个以东人逃往埃及。所以你可以看见呢，谁在支持肉体呢？是埃及，就是世界。所以肉体常常是在世界中被做大的。二十五节的前半段呢，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所以你看，他肉体常常在作乱。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出圣经，历代之下二十一章，历代之下二十一章，这一章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多看一点。我们可以说要把二十一章都看完，几乎二十一章一开始是约沙法啊，约沙法呢是一个好王，是犹大的一个好王。约沙法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约兰有几个兄弟，就是约沙法的儿子亚撒利亚、耶歇、撒加利亚、亚撒利亚、米迦勒、示法提亚，这都是以色列王约沙法的儿子，都是他的兄弟约兰。他们的父亲将许多金银财宝和犹大地的坚固城赐给他们，但将国赐给约兰，因为他是长子。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弟兄，你看，把他的兄弟全部杀了，和以色列几个首领。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知道亚哈啊，是以色列王，那时候以色列跟犹大分开来了。以色列王最坏的王是从亚哈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娶了耶洗别。耶洗别呢，在他娶耶洗别之前，以色列虽然拜偶像，但最起码他把那个偶像还称为是耶华。但在亚哈之后呢，他根本就把外邦的神引进来了，就把耶华的名给废了。所以亚哈那时候呢，所以你看到就后来你看到了起初还提到耶洗别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把整个以色列国的神都给换了。那约兰呢，他为什么那么凶恶呢？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换句话他把耶洗别那一套也带进来了。但是第七节，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好，第八节，看啊，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以东人就正式背叛，脱离他的权下，自己为王，所以自己立王。所以在这时候以东开始做王了，好，自己做王。好，约兰呢就率领军长和所有的战车夜间起来攻击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换句话说，就是在写历代之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脱离的。那时利达人也背叛了，因为约兰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然后我们再跳到第16节好了，以后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时的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所以这时候有两种的外邦人来攻击他了，一个是非利士人啊，一个是亚拉伯人。好，我们注意一下这一点。他们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小儿子约阿斯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所以在这一段时间约兰做王的时候，我们发觉有两件很大的事情，一个是以东背叛他做王，自己独立做王，一个就是呢，非利士人和亚拉伯人呢，他们联合起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换句话他们把这个王宫的给破了。所以这两件大事情我们注意一下。好，然后第18节，这些事以后，耶和华使约兰的肠子患不能医治的病，他患此病缠绵日久，过了2年，肠子坠落下来，病重而死。他的民没有为他烧什么物件，像从前为他列祖所烧的一样。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去世无人思慕，众人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所以他是葬在大卫城，但不在列王的坟墓里。然后他患了肠病而死，这些都是他的特点。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有几件事我们要谈的，就是首先呢，约兰的儿子是亚哈谢接续他做王，亚哈谢之后呢是约阿斯，约阿斯后面呢是亚玛谢，就后面有这三个王。可是很奇妙，如果你读马太福音1章第8节，你看一下，马太福音1章第8节，他说亚撒生约沙法，你看，刚才提到约沙法，约沙法就生约兰，对不对？约兰生乌西亚， 换句话说，在约兰跟乌西亚中间呢，有三个王没有记在那上面。啊，为什么？就是因为约兰这么的霸道，这么恶劣。根据出埃及记20章第5节啊，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我或者我念给你们也可以。这主耶稣，这是神的话，他说啊，他说你的神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所以因着他这么恶劣，他有3代没有记载在主耶稣的家谱上面啊，就是因为这一段故事。那当然我们的重点还不在这里，我们重点是在最主要是以东在这个时候背叛了啊，独立作王了。然后另外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两个外邦的族，一个是腓力斯族，一个是这个亚拉伯人呢，就攻进了他们皇宫里面啊。好，最后我们要来看俄巴底亚书，在约拿书的前面，很多人找得到约拿就找得到。俄巴底亚很简单，就是一章而已。俄巴底亚书哦，是先知书里面最短的一章，一篇啊，只有一章。在约拿的前面，如果你找得到约拿，阿摩斯的后面，它只有一章啊。但这一章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审判以东。所以你可以看见，从创世纪我们刚才所读的36章啊，一直下来以东的演变，我们讲了几个大的事情，你知道，神，你看以东跟以扫，以扫跟雅各其实是兄弟，啊，就好像以东跟以色列是兄弟，但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阻挡以色列人，不给他们方便，但神还是恩待他们。然后呢，他们就变成了，当以色列立国的时候，他们变成仇敌了。然后在大卫的时候，他们臣服下来；到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又起来了。然后到了哈兰，他们完全又独立作王。照理讲，他们应该要悔改，啊，应该归向神。但是呢，他们越变越厉害，变到一个程度，就是俄巴底亚所讲的，现在神要开始审判他们了。神审判以东，换句话，神审判肉体。但神怎么审判以东呢？如果我们注意到第18、16节啊，他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上怎么喝的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换句话说，神审判以东的原则，将来要审判到万国啊，这是俄巴底亚书告诉我。那俄巴底亚一开始是一个很特别的开头，他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圣经上提到了很多个俄巴底亚，但到底哪一个是这里的俄巴底亚，没有，我们没有人知道啊。而且呢，他没有自己介绍，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来历。也不像其他的先知书，他常常有告诉我一些来历。换句话说，他只是叫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说他得到了一个默示。他所得到的这个默示呢，也就是启示。他所得到启示，也是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呢，都应该要有的这个启示。而且俄巴底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了耶和华的仆人要人所看见的不是他的肢体，他叫人注视的是他从神那里得来的启示，他要人注意他的启示，不是注意他这个人啊。就很多时候我们神的仆人，我们好像我们自己更吸引人，比神的话还吸引人。但是俄巴底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要我们注意到的不是他， 乃是耶和华的末世。这末世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以东。他说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所以神要对付以东，也呼召大家一同来对付以东。那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以东到底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看到最少有四个点。第一个，他非常的聪明，很有智慧。所以到第八节他就讲了，他要除灭智慧，以智慧人、聪明人。你看在36章，我们就看见了他们的王都是世袭的，他是非常民主的哦。所以他们以他们的聪明、以他们智慧为骄傲，所以他们是狂傲的。你知道我们肉体有我们肉体的聪明跟骄傲，有我们肉体的智慧，但这些呢神都废去。所以这第一点他们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我们看到他很会结盟。你看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换句话说呢，他很懂得与世界为伍，与世界为伍。你看他娶了几个妻子，你可以看得在这个家好像是个联合国一样的啊。很懂得交际，很有世界的手腕。这是我们属肉体的人就这样，属灵的人我们必须要分别为圣，但属肉体的呢，他很会结盟，很懂得与世界为友。然后我们知道他喜欢，他是怎么样，他说他是在高处，他在山穴中高处。肉体总是喜欢爬高，对不对？肉体总是喜欢居首位，所以神要把它拉下来。还有呢，就是说他以他的勇力，他有勇士。你看第九节，他有勇士，换句话他有自己的办法。我们肉体有很多的办法，勇士。所以他经过这么多年来呢，他有他的聪明，有他的手腕，有他的地位，有他的勇力，所以神要把他拉下来。所以你看在第二节的时候，他就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那肉体都喜欢做大，喜欢吸引人，喜欢排场啊，喜欢让人家看见，一进来以后就觉得哇，你这个实在是蒙神的祝福。这是肉体喜欢大。但神说呢，我要在使你在列国中为最小的。神怎么做呢？当然就是十字架了，对不对？十字架能够把我们这个大的肉体缩小，被人大大藐视。喜欢大人都喜欢受人家尊重。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你看他喜欢住在高处，他在山穴的里面。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今天你看，真的今天人的科技哦，好像人造卫星真的在星宿之间搭窝，对不对？神把它拉下来，真的还好。你知道人造卫星不管怎么样，到有一天都要掉下来的，但神设立的这些星球没有掉下来。你看月亮已经绕了多久了，没有掉下来。盗贼若来在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吗？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你看以扫有很多的隐藏的宝贝，换句话说他觉得他非常的富足，就好像变成了老底家。老底家觉得自己非常的富足，但不知道自己是瞎眼贫穷可怜眼瞎的。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看一下，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承担。所以你看见我们肉体再会隐瞒，到那一天呢都要被显出来。所以神呼召我们要跟这个以扫跟着以东征战。我们再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四章，22节，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着主的话。好，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啊，你的勇士必都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好，这讲到以东的情形。但是你看它的原因在哪里，神还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在后面第十节开始的所讲，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有关的。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他的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他，也必永远断绝。那到底他怎么向他的兄弟雅各行强暴呢？就在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与他们同伙。这一段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历代志的那一段啊，在约兰的王的时候，你记得那时候以东已经独立做王了，已经独立出来了。那时候有两个外邦人，非利士人跟亚拉伯人过来，所以这一段呢，就写那一段的日子。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有好几次被攻破啊，但是每一次呢，基本上都是单一的敌人啊，而且呢，如果不是单一敌人，也是他们以色列人。但是在这里他讲的外邦人，所以完全是外邦人，而且呢，拈阄表示说不止一个才要拈阄嘛啊，所以有两个，所以呢。这一段事呢，就为什么要练就表示他是外邦人呢？有两，最少是两个或以上。我们查列在历代之下呢，这是唯一的一处是合乎这一段啊。意思就是说，非利士人来了，亚拉伯人来了，他们呢掳掠雅各的财物，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练就的日子，谁竟站在一旁，项羽他们同伙，就是以东，因为他已经独立出来了。他不但没有帮他的兄弟，还在向他兄弟行强暴，羞愧啊，要遮盖他。当时他们怎么样呢？他说你站在一旁向他们同伙的，他在那边观看，不但不帮忙，他还观看，而且呢后面讲了好多个你不当啊，你看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这不仅讲到肉体，这也讲到我们在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对弟兄姊妹，我们属肉体，说对弟兄姊妹没有爱心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这个人终于受到了惩罚了，你看我们心里面就很高兴，就是这样的态度。你不当你兄弟遭难的时候，你不当瞪着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 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你看，一直都是不当。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换句话说，他不但没有帮他抢夺他的财物，行强暴。然后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换句话说，以色列他犹大人他们在逃脱的时候，还去剪除他们，以色列他们这样。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交付仇敌，还把他抓起来交付给仇敌。这就是以东。那我们知道，圣经上面提到很多地方关于以东的预言啊，我没有时间一个人去看啊。不过我们可以来看那个，我们看一处圣经好了，看看哪一个好了？我们看以西结书好了，以西结书35章。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就是神对以东的审判，但主要当然是以俄巴底亚为首。35章第5节，以西结书35章第5节，因为你永远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于刀剑。所以你看见原来呢，以东呢，他们永远仇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首先是从雅各骗了以扫的长子的名分，用一碗红豆汤把他骗来之后，接下来呢又骗了他的祝福，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以扫呢就讲了，等他父亲居丧日尽了，他到时候来杀他的兄弟。后来好像是他们和好了，一起把账把他买，把他的父亲买了。但是这个恨呢一直在留在这里面，这也是为什么当他们在旷野经过的时候呢，他们拒绝他，然后变成他们的仇敌，然后一直到了最后，你看在约兰的那个连间，你看他们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所以从创世纪到厄巴底亚，就对到了厄巴底亚就对他们的最后的那个审判。第15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看这边提到了万国，所以这个预言不，其实不只是指以东，也指的万国的。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在你头上。所以这句话很厉害，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6章，这都是给我们的警惕了。我们看14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看新约的话讲得那么清楚。我们再看第7章第2节，马太福音第7章第2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6章。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都同样的话。最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雅各书2章，新约希伯来书后面第2章。13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圣。 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见，从创世纪的讲到以扫他的家谱开始，然后讲到他的肉体，他怎么跟世界的联合，怎么喜爱肉体的事情，然后一直到他后面做王啊这些事情，然后从这个历史一直看到神对他最后的审判，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你看这边是两条路，对不对？雅各是通到了以色列这边，他是借着十字架在他身上不断的雕刻，他成了以色列。然后你看以扫的结局，因着他贪爱世俗，与世界联合，体贴肉体，就落到了这样审判的底下。我想这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去祷告好了。